新书《国家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继七月在美国正式出版后，日前该书也在加拿大全面出版发行。新书汇集了来自四个州的医学界以及各界专家反映中共活摘器官现状的论文，引起读者极大的关注。来看本台记者朱峰的报道。
新书《国家器官》的作者和编辑麦塔斯来到多伦多签名售书，当天的新书发布会吸引了众多的家国主流人士。麦塔斯介绍，这本由他和反对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首席执行主任 Tolson Trey 共同编著的新书，是继2009年他与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乔高共著《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后的第二本揭露仍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的书籍。前者主要是从证据调研的角度，而新书主要从医学界角度探讨如何制止这一反人类罪行。
It's part of the advocacy effort, and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bring together individuals connected to the medical profession mostly, who are mobilizing peer pressure to try to deal with the issue.
显然，这本探讨中共以国家机器的方式参与器官移植滥用的新书，引起了主流人士的强烈关注。这位女士曾阅读过《血淋淋的器官摘取》。他惊异于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曝光后，中共仍没有停止这一罪行。
We have to speak out. We have to make the whole world know that this is going on. And for this, I thank David Matus for following up on his first book and taking it now to the next level.
人们震惊于中共滥用器官移植谋取暴利之余，希望更多的人站出来有效制止。
I hope that a lot of people.Would gather around this issue and protest, and hopefully there will be some change in this.
We're always hopeful that government of this country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will talk to China about this and encourage them to stop oppressing groups like this. I mean, obviously the harvesting of organs is wrong.
When will we end injustice? When those who are not victims feel.
新书发布会上，麦塔斯以新书前言，何时才能结束世界上的不公？只有当没有受害的人们和受害者一样愤怒的时候，作为发言结尾，引发在座人的深思。新唐人记者朱峰，多伦多报道。
随着薄熙来和王立军事件的发展，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参加多伦多举行的名为《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和加拿大人有关系》的论坛时，向加拿大政府提出了五项建议，帮助制止这种地球上最邪恶的罪行。包括加拿大政府应该要求美国政府公布王立军带去美国成都领事馆的材料。
No time's a bad time to put in place safeguards to prevent organ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 but I would think that now is a particularly opportune time because the political issue which sustained and amplified the abuse, the banning of Falun Gong, is now in play as part of the rush for spots in a new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we in Canada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at opening to press the agenda of prevention of organ transplant abuse.
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演讲中讲述了自己多年来奔走世界各地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努力，特别是自王立军夜逃美国领事馆，据信留下中共系统活摘器官罪行的相关证据，让这一反人类罪恶得以更大面积的曝光。
We should ask the Americans to release the information they got from Wang Lijian when Wang Lijian sat in their consulate in Chengdu for 36 hours. I mean, he was talking during that time, I am confident, about a lot more than the murder of Neil Heywood. Territorial legislation which criminalizes complicity in organ transplant abuse abroad.
大卫·麦塔斯提出五项建议，呼吁加拿大政府为制止这一罪恶尽一份力。另外三项建议是对到海外进行器官移植的病人建立强迫性报告系统。目前法国已经有国会议员提出了相关议案，加拿大也应该效仿。第四，禁止医药公司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药物的临床试验。第五，保险公司不应该支付到中国大陆做器官移植的费用。
People can write letters, they can hold forums like this one.They can undertake media campaigns. Let China know that a lot of people, the world is watching.
加拿大反虐待中心负责人安德森梁引用了一句西方的名言，任何人都不是孤岛，每个人都是这人类的一部分。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已经突破了人类道德的底线，和东西方人每个人的良知都息息相关。新唐人记者刘淑君多伦多采访报道。
Are being killed for their organs, and many of us now believe that the practitioners of Falun Gong may be one of the worst victims.
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疾呼，中共活摘器官仍在持续，希望美国政府对此事进行正式调查，并公布美国掌握的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所有证据。对此，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赖中强表示，国际有义务追真相，制止这种万国公罪。
这样的令人发指的犯罪，哈，其实是违背所有文明国家的基本共识，好，那这个相当于万国公罪，好，就是说任何的国家的政府都有义务，好，来追究真相。
台湾医界联盟基金会董事长吴树铭也呼吁尽速调查。
要盖也盖不住，你在自由的一个国度里面。假如有这种消息的话，我想那个是没有办法盖得住的。所以这些事情都有一个程序啊，都有一个典范，所以不是随便说你枪毙了一个病人就把那个器官就移植给别人。
台湾医界法界谴责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据了解，王立军向美方披露大批中共内部资料后，美国国务院今年五月在年度人权报告中首次提及中共活摘器官。目前国务院对各界要求揭露美国政府所掌握的活摘器官资料，未予承认却也不否认。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陈辉模、陈真综合报道。
薄熙来被双开后，中国大陆的新浪微博相继解禁薄熙来器官活摘等敏感字眼，而且直到现在都还开放一定空间的讨论。其中21届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要求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新闻也在微博上传播，有网友吃惊地说道，是要变天了吗？
自王立军出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引起中共政治风暴后，关于活摘器官与尸体贩卖的敏感话题就一再成为焦点。尽管中共内部不断封锁，相关的证据却一再浮出水面。不过9月28号中共政治局决定开除薄熙来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后，网友发现微博悄悄解禁薄熙来、活摘、器官活摘等超级敏感字，而且至今没有封杀。
胡温和这个习近平也好，他们肯定他是有所保留，但是开一个口子，但是这个事情到底往后怎么发展，但是还是很微妙的。就是他们完全这个把这个血债派拿出来清洗的话，那么就面临的就是中共的解体。
在新浪微博还流传着一条关于21届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播放新唐人制作的《自由中国》和《生死之间》两部片子，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的事实，令网友震惊。有网友表示，这种丧尽天良的滔天罪行在国际社会上早已世人皆知了，但在国内被封杀得很严，微博也对活摘这个词解禁了，这预示着什么呢？也有人说，要变天了吗？犯下反人类此等罪行，外交部人员还有脸出席？还有网友写道，活摘和薄熙来都解禁了，要出大事了。
看到了很多这个证据，比如说像我在新疆这里有个那个医科大学附院动手术的时候需要这个人体器官，他这个速度很快就那个调过来了，并且还有备用的，不符合这个一般规律，这个就是证据，相信就是活摘器官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并且有大量的这个实例。
另外，关于薄熙来涉嫌参与大连尸体工厂的消息也持续在微博传播，一旦全面曝光，薄熙来可能在劫难逃了。新唐人记者朱志善、施怡君采访报道。
国际社会关注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领馆向美方揭露的资料中关于薄熙来、周永康等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对此，六四学运领袖王丹10月2日接受采访时表示，薄熙来倒台，美方应该要求中共揭露更多的活摘器官真相。台湾中研院法学专家廖福特也同时表示，中共镇压法轮功涵盖所有中国人权被迫害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活摘器官。美国政府如果取得罪证，应该向全世界公布。
在王立军受审之际，从联合国到美国国会相继传出要求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呼吁。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表示，王立军和活摘器官案有一定关联，美国现在更有责任向中共要真相。
我们也期待薄熙来的倒台可以使就活摘器官案件的更多材料能够揭示出来呀。我觉得美国也应该有责任就这个问题更进一步要求中国政府提供更多材料，但我觉得这方面阻力会比以前小一点。
2006年，美国81位议员曾经联署要求布希政府关切中共火灾罪行。现在，国际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联署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其获得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消息，包括王立军透露的证据。
如果美国政府有取得或是间接的取得某些有关于真正去证实有活摘器官这些事件的时候，美国政府其实应该要经过他厘清之后，对全世界公布。不应该只考量的经济利益，而是应该在乎的是这个人权的价值的一些情况。
中研院法律所专家廖福特与王丹二号受邀民进党共同谈论中国人权现况。廖福特在会上表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当中看到了所有中国人权遭迫害处境，
受到劳教是因为他是法轮功的成员，然后他会进入黑监牢，然后黑监牢以后被那个器官就摘除去卖掉。这个整个可以看出他非常典型的那个集体性的迫害的。
廖福特强调，从中鼎邦事件中看到中共把迫害延伸台湾与海外。王丹在会上也提到，包括他自己与海外法轮功学员都被中共剥夺回国权利，大批中国人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新唐人亚特电视陈威摩、陈真，台湾台北报道。台湾正式纳入赴美免签计划中的一员。美国在台协会新处长马启斯召开记者会表示，持续促进台美互信。
A host to over 350,000 Asian students every year, including 27,000 plus, I believe, from Taiwan, and a champion of open markets and an advocate of universal human rights.
马启斯说，台湾是美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以及第六大的食品和农产品出口市场。而在美国重返亚洲的布局中，台湾很重要。
And certainly as a major component of the so-called pivot or the rebalance, the United States is looking to expand trade and cooperation as part of its overall focus on Asia. And Taiwan as an important security and economic partner. Taiwan is an important security and economic partner in the region.
不过记者也关注，台湾成为美国第一个非邦交的免签国家，中共有无施压反对。
And has China stated any kind of reaction to the decision? Thank you.
I'm not aware of any statement they may have made.
在经历美牛风波后，马启斯说，十月美方贸易代表团会抵台，为恢复台美TIFA会稍暖身。至于在军售议题上，他说，无法回答具体将出售的内容与时间表，但美方会认真看待台湾关系法，提供协助。新唐人亚特电视郭英开、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随着中共分崩而进一步曝光，近期引起国际上更大的关注。多位大陆知名维权人士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并且呼吁大陆同胞加入三退行列，一起解体中共，结束暴政。
大陆权力运动发起人胡军在香港的国商日声援退党集会上发言指出，活摘器官罪行凸显中共为满足私欲而无所顾忌的杀戮，掠夺人的生命。
这次特别是现在揭露出来的，就王立军和薄熙来在大连建立的那个尸体加工厂，让人看了让人发指的一些行为，到现在中共还没有把这些案子拿出来去审理，更让人感到发指。
前陕西电视台编辑马晓明表示，只有中共政权才会做出活摘器官这种灭绝人性的行径。
通过医疗系统和公检法系统才能完成整个这个摘取和移植这个过程的。活摘器官是中共的残酷暴行之一。我希望中国全社会、全世界人民都起来谴责、制止、揭发和反对这样的暴行。
他们还表示，目前已有1亿2000多万人退出中共组织，显示中共政权正面临解体。
现在中共体制也面临着土崩瓦解，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退党大潮中去，解体中共，使这个中国走向民主宪政，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的表达，能够使每一个人都免于恐惧。
会有更多的中国人民同中共这样的祸国殃民的这个组织划清界限，依然得与这个破坏社会的组织划清界限，彻底脱离这种组织。这标志着中共这个专制体制终将要被彻底铲除。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从联合国到美国国会，国际社会近来加大力度要求彻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10月4号，台湾立委田秋瑾质询中华民国卫生署长邱文达时表示，台湾病人赴境外移植器官，其中有90%前往中国大陆。立委要求卫生署应该做术前术后的登录管理，并且杜绝器官中介，不要让台湾成为中共活摘的共犯。
我们台湾人不当共犯。
立委田秋瑾语气激动，质询卫生署长邱文达，因为美国国务院首次在人权报告中提及中共活摘器官的议题，而台湾对于病人赴大陆移植器官却没有制度管理，要怎么遏制黑心中介？
今天署长，我正式质询美国国务院的报告，白纸黑字在那边，活摘器官，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只要我们的医生。这些专门做转介的医生开了药单，我们健保就付，那个医生当然放心的转介大家去中国做器官移植啊。
根据卫生署提供的资料，从2000年到2011年，台湾赴大陆做器官移植共有1754人次，超过整体境外移植的8成8，而台湾健保每年都提供高额的抗排斥药物给付。田秋瑾要求建立术前术后登录机制，打破大陆器官移植的黑箱。
术前术后登记，哪个医生，台湾的医生转介，去哪个中国的医院，哪个中国医生帮你做移植，都要登记，否则我们不付术后的抗排斥药，这个很合理吧？
我想我们会参考跟肾脏科医学会讨论，然后参考各国的情形，因为这个
各国没有人像我们这样子，80%几的人境外器官移植，80%几的人去中国啊。我们国情不同啊，台湾有医生专门在做中介。
我据我所知，韩日也有，韩日也很多。
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
立委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要求卫生署拿出态度？署长邱文达承诺，对于相关透明化机制建议，会进一步了解讨论。新唐人亚太电视陈维摩、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台湾立委田秋瑾10月4日在国会殿堂上谴责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并忧心台湾医生与病患涉入了中国大陆的犯罪结构。前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表示，政府应该要让器官移植机制透明可追溯，并且采取2006年台湾政府当时的明确人权立场，邀集国际专家与团体共同关注中共活摘罪行。
与国际追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同步，台湾立委在立院揭露台人赴大陆移植器官、台湾医生从中牟利的乱象，要求卫生署正式查办。
连荣达医师做了10年，中国沿海那边的器官移植几乎全部给他包了。连荣达这个是医界的人，很多人都知道的。
面对两岸器官买卖共犯结构的黑色利益，前陆委会副主委童振源表示，台湾需要建立透明化机制。
对的，器官移植的这个履历，器官移植的这个来源的查询，这样的话能够确保说任何的器官的移植，它是来自于正当的医疗的行为，而不是来自于说有一些活摘器官，甚至破坏人权，甚至个别 破坏某些特定族群，包括法轮功的一个行为。那这个其实也是保护受遗失人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安全。因为当这个遗失过来之后，如果是不明来源，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可能遗失的排斥的作用出现。那么甚至可能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些刑责的问题。
童志源说，2006年时，台湾从陆委会主委到国家副元首都出面谴责中共火灾罪行，并当面听取加拿大调查员大卫乔高、大卫麦塔斯的意见，希望将议题上升到国际层级。现在随着王立军、薄熙来等火灾案情关键人士浮出，国际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
国际上面应该给大陆有这样的压力，让他们愿意在审判过程里面披露更多，王立军也好，或薄熙来也好，他们所涉及的或者有实际参与的相关火灾器官的状况。
除了向中共施压，外界还质疑王立军向美方透露有关火灾器官的罪证。10月4日，106位美国国会议员以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可能已经获得的有关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切资料。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一豪、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在9月12日的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指出在中国对政治犯以及被中国判死刑的犯人进行器官摘取，是在中国当局的指使下发生的。丹麦国会议员、丹麦人民党副主席皮特·斯高鲁普认为，中国当局把政治犯的身体当作交易物品，这是极其不道德，也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对此，他致信丹麦政府、外交大臣、健康大臣，要求书面回答质询此事。
丹麦国会议员、丹麦人民党副主席皮特·斯高鲁普接受了我台记者采访。
Well,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organ harvesting in mainland China. We believe that it's very cruel towards human beings that you harvest their organs in this manner that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do. And after Danish opinion,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need to focus on and tell the Chinese that that's not acceptable in 2012.
对于他的致信，皮特·斯高鲁普说
：“Not yet, but I hope that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will, and also health, the health minister that I raise questions to, will be very firm on saying to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at we don't accept this manner, the way they do towards their population, the way they treat their population. That's not acceptable in.” A normal society here in 2012. So I really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focus on that and also talk to business people in Denmark that do trade with mainland China, that they should also, out of ethical reasons, tell the Chinese that this is very cruel.
皮特·斯高鲁普指出
Well, that's why I raise questions in the parliament, because I hope that it's going to be noticed also, of course, from the government who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So we from the Danish side, hopefully together with other countries like United States, France and other countries, will say to the Chinese that we don't accept this. So I hope to make a broader focus on the issue by raising questions in the parliament.
新唐记者李璐、学志，丹麦哥本哈根报道。
106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国会议员10月4日发出联名信，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可能已经获得的有关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联名信还表示，美国如获得证据，应该采取措施制止中共的罪行。
这封联名信是由民主党资深国会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和共和党资深国会议员史密斯共同发起，由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合签署，已经送交给国务卿希拉里。联名信中说，美国和全球的医生越来越关注国外不道德的器官获取和移植医学被滥用的指控，最严重的是在中国。联名信中还提到，今年2月，王立军出逃成都美领馆，可能泄露了活摘法轮功器官的材料。如果美国收到这些证据，应该采取措施，帮助制止器官移植滥用的恶行。另外，如果国务院获得任何相关信息，必须予以公布。法轮功发言人张尔平表示，在短短几天内，就汇集了跨党派的106位国会议员的联合签名信，是美国民意的展现。
现在国际社会在质疑王立军 一个没有医学背景的一个公安局长，参加了无数的人体器官的移植试验，而且还发表有关人体移植的这个文章，在中国大陆获奖。他是否在成都领事馆向美国官员透露过这些信息？所以美国国会议员呢，作为选民的代表，他反映美国选民的意志，发起了这个联合签名信，要求这个美国国务院公布这些信息，来阻止这场暴行的继续。
2006年，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的调查报告显示，有52种证据证明，2000年到2005年之间，有4万多个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并用于移植手术。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人权报告中，首度提到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9月12日，美国国会举行中共活体摘取宗教与政治意义人士的器官听证会，指出中国的医院和医生从囚犯，包括活着的法轮功学员及维吾尔人、西藏人等良心犯身上强摘器官。目前这封联名信已经送交国务卿希拉里。新唐人记者林平采访。
10月4号，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可能已经获得的有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切资料。联名信还表示，美国如获得证据，应该采取措施制止这种罪行。
这封由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资深国会议员共同发起，并由106位国会议员联合签署的联名信，被送交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这封联名信说，一位中国医生王国奇在2001年向美国众议院提供证词时表示，他介入了中国死刑犯的器官摘取。自从那以后，更多的指控出现。今年9月12号，美国国会举行中共活体摘取宗教与政治意义人士的器官听证会，指出中国的医院和医生从囚犯，包括活着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西藏人、家庭基督教会人士身上强摘器官。信中还说，我们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布可能已获得的有关中国器官移植滥用恶行的一切资讯，包括王立军可能已向美国成都领事馆提供的任何资料。如果美国收到这些证据，应该采取措施制止这些可恶的器官移植滥用恶行。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是这个中共的死穴。那这种这个百位议员哈联名的这种事情呢，很有可能在全世界形成一种公开讨论活摘器官这个问题的氛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罪行会在全世界曝光，那样的话中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继续存在下去，比纳粹还坏的还黑恶的中共必然马上就会遭到这个唾弃，遭到审判。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共同撰写的有关中国法轮功修炼者器官被活摘的调查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2005年的6年间，在中国境内进行了6万个器官移植手术，其中41500个移植手术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报告说，有52种证据证明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活体摘取用于移植手术。
晚上下半夜1点左右，军医就来了，就把我推。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求生的那种欲望嘛，我就喊出声来了。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是被610和465部队安全局把我迫害成这样，我说你们快来看呢，把两边住院的陪患呢家属都喊出来了。
今年5月24号，美国国务院发布2011年度国别人权报告，首次提到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案例。7月25号，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迈克尔·波斯纳在回答记者问及王立军可能向美国领事馆提供了活摘器官的有关资讯时说，美国拥有来自自己大使馆和自己报告方面的大量资讯。
在薄熙来主政的那些年，最惊人的那个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以后活摘器官，也是在他做省长的时候，在辽宁沈阳朱家屯发生的。正因为这个公检法知道他本人的这样的一个灭绝的政策吧，他们才这么放心大胆的去做活摘器官的这样的事情。
美国健康与生活杂志主编王文怡指出，全球最大的国际移植网和中国几大网站都在沈阳，对海外贩卖器官的标价是眼角膜$3000一对，一个肾脏卖$120,000，一个心脏$180,000。另外，美国华盛顿时报9月18号刊登资深国会众议员史密斯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史密斯：中国非法摘取器官》。他在文章中写道， 这一被国家认可的恐怖行为超越了人类的承受力，挑战一切语言的极限，甚至连野蛮残暴这样的词汇都显得苍白无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罄竹难书，浊发难数。